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编播，导播是阿赫俊，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中建交60周年，凡尔赛宫藏品在故宫展出，法国外长在北京呼吁中国就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北京表示希望进口更多法国产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上任一周年内第五次访问台湾，马英九抵达深圳开始访中，可能在4月8日与习近平相会。日美韩首脑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会谈，日媒称中国军舰在线，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土耳其在野党在市镇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埃尔多安承认其执政党面临转折点。塞内加尔新当选总统的经济优先事项或包括重新谈判原材料协议，以军撤离加沙西法医院，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就拉法攻势举行在线会议，莫斯科进一步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莫斯科要求基辅引渡乌克兰特勤局长及其认为参与了在俄领土实施恐怖袭击的人，被基辅斥为厚颜无耻。请听新闻。法国外长斯特凡·塞若内今天周一在北京呼吁中国就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他并为法国与中国保持稳固的经济关系进行了辩护。法国外长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期待中国向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因为中国显然在乌克兰的独立和尊重国际法包括其主权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法国外长主张在多方冲突中保持有利于乌克兰的力量平衡，他强调说，除非与乌克兰人谈判，否则不会有持久和平，而如果没有符合国际法的和平，欧洲人就没有安全感可言，因此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法国决心与中国保持密切对话的原因。法国外长在谈到中法经济关系时说，与中国脱钩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大幅减少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不可取的。王毅赞赏了法国外长拒绝与中国脱钩的想法，他称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而且与中国脱钩是一个最大的风险。法国外长此行的背景是法中建交60周年，今天周一下午法国外长在北京故宫参加了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展览的启动仪式，该展览向公众展出大约60件凡尔赛宫的艺术品和珍贵文物，展览将持续到6月底。据凡尔赛宫博物馆总馆长介绍，这是凡尔赛宫的作品第一次这样进入紫禁城，展出物品中有一些是当时法国国王与中国皇帝互赠的礼物，包括花瓶、瓷器、绘画、扇子，他们展示了17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的中法之间的特殊关系。路透社报道，中国周一承诺将从法国进口更多的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此前，欧洲在巴黎的支持下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进行了调查，有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中国外长王毅在与法国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欧洲降低风险政策，不针对特定国家，也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王毅说，我们不断放宽市场准入，包括促进跨境数据流动。他补充说，中国将做更多工作来解决法国公司对市场准入的关切。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上任一年内第五次访问台湾，详情请听法广台北特约记者罗苑绍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协同美国国务院亚太局资深顾问罗俊平抵达台湾进行一星期访问，他上任刚满一年，已是五度访台。一般认为，罗森伯格密集访台显示拜登政府希望可以确实掌握台湾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不要发生无预警的意外。罗森伯格今天陆续拜会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也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蔡英文即将在5月20日卸任交棒，他接见罗森伯格时表示，台美持续发展全方位伙伴关系，台湾会与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 罗森伯格说，台海的和平稳定攸关美国与台湾的共享利益，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不但非常有原则，也是跨党派的，并期待台湾持续维持现状。他又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台湾关系法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六项保证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前总统马英九正好也选今天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他出发前说，希望能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传递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也是友谊之旅。马英九的行程从广东进，经陕西，从北京返台。外界预测他可能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选在接近520之时对台湾发出政治讯号，使得台海议题再成国际高度关注焦点。法广特约记者罗院绍台北报道。
另据中央社消息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搭乘中国南方航空班机抵达深圳。马英九的访问行程预计11天，地点包括广东、陕西和北京。据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说，预计下周一4月8日，马英九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第二次会面，上一次是在2015年底，他们在新加坡会过面。日本、美国、韩国首脑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韩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首脑会谈。外交人士3月31日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安排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之际举行日美韩三边首脑峰会，以展示北约与日韩的团结及北约在东北亚的存在感，加强对在东海、南海、台海推行霸权主义的中国，不断提高核与导弹技术的朝鲜，及持续对乌克兰进行侵略战争的俄罗斯的威慑力。拜登重视北约成员国与亚太地区的合作，以期继续支持乌克兰并遏制俄罗斯新的侵略行为。他邀请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积极贡献的日本及同一阵营的韩国参加北约峰会，鼓励各个地区之间民主阵营的团结与合作，以对应新的安保局势的变化。岸田首相于2022年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去年也曾出席，今年将是第三次参加北约首脑峰会。拜登总统预计将在4月10日于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正式邀请岸田首相7月访美。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加强与美欧及韩国合作、应对中国霸权行为、台湾问题及朝鲜核岛发展的机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对中国海上扩张心存戒备的西方国家密切关注，由中国资助升级改造的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最近确认至少有2艘中国军舰进入该基地，请听艾娃介绍。
是的，据日本日经亚洲网站今天的报道称，获得的图片显示2艘中国军舰中的一艘被确认为中国海军文山号 056A 型护卫舰，舰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旗， 中国军舰去年12月首次到访云壤，最近一次到访是3月20号。云壤海军基地位于泰国湾入口附近，地理位置优越，一直被柬埔寨海军用于进入南海和其他地区。在北京的援助下进行了升级改造，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担心云壤有可能成为中国海军的前哨基地。
土耳其在野党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埃尔多安承认其执政党面临转折点。详情请听瑞迪介绍。
周日的投票活动检票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只等选举委员会周一宣布最后结果。最大在野党共和人民党周日晚间已经自行宣布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这两座全国最大城市获胜，并在包括西北部常年由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把持的工业重镇布尔萨在内的多座城市胜出。曾在2019年的市政选举中拒绝承认选举失利，坚持组织了第二轮投票的总统埃尔多安，这一次表示会尊重国民的选择。周日的投票活动虽然是地方选举，但总统埃尔多安选前亲自参战，不遗余力地为执政党候选人站台助选，也更让这次投票活动增添了全国性的意义。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再次确认了自2019年市政选举中在野党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胜利，而且也再次显示埃尔多安的民意基础开始动摇。法新社引述观察人士的分析认为，埃尔多安全身投入助选却未能取得希望的结果的主要原因，除选民在总统选举结束不到一年后对再次投票可能多有厌倦，但眼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也是选民借选票表达不满的重要原因。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一年内高达 67%， 货币快速贬值，导致许多中产阶层的土耳其人陷入困境。
塞内加尔新当选总统的经济优先事项或包括重新谈判原材料协议，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备受国际瞩目的塞内加尔2024年总统大选在九天前3月24号星期日的第一轮投票后即刻尘埃落定，获准参选的反对派候选人法耶一举成功赢得竞选。按照程序，他应该在两天后的4月3日本周三正式上任。就此，本台法广非洲经济专栏在3月27号上周三刊出记者克莱尔的一篇采访报道，例举了塞内加尔未来新执政团队的工作重心，其中又以粮食主权为优先任务。此外，受访人之一塞内加尔当选总统法耶所属的前政党方案执笔人谢赫·迪奥普还提到了重新谈判债务，重新协商前政府所签订的渔业和天然气合同。新团队还支持以未来的西非货币取代现行的非洲法郎。就当选总统法耶把粮食主权列为其任内的首要工作任务，达喀尔大学的一名学者认为，塞内加尔必须中断当前的经济模式。塞内加尔目前进口其所需的各类食物，从洋葱到大米还有土豆，这种进口模式需要外汇。塞内加尔当选总统所属的前政党方案的执笔人在接受本台法广非洲组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为了预算宽松，塞内加尔新总统的团队打算参照赞比亚和加纳模式重新谈判国家的债务。新执政团队将不禁止重审已签订的合同，包括天然气。这名受访者表示，这是众所周知的国际做法，所有条件不佳的合同都有可能被检查。
以色列士兵在加沙的西法医院展开两周行动后，于今天周一撤出了该医院，留下巨大的破坏和尸体。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将于今天周一就以色列计划在拉法发动进攻的问题举行一次虚拟会议。乌克兰当局称，俄罗斯周六晚再次袭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在西部的利沃夫州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俄罗斯外交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要求引渡乌克兰当局乌克兰的安全局长玛丽乌克等人，指控他们参加了以色列的安排了莫斯科的恐怖袭击行动，此举被乌克兰当局斥为厚颜无耻，予以拒绝。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4月1日再次跨越海峡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如果说去年3月27日至4月7日马英九以祭祖为名的大陆行，因为是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踏上大陆土地的前中华民国卸任总统而具有特殊意义的话，时隔一年之后的此次访问则因特殊的时机选择而引发争议与关注。尽管马英九起飞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称此行是一次和平友谊之旅，但真正会对两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却很难说。在和平友谊之旅的冠冕堂皇的表述背后，马英九此行的目的其实并不十分明朗。与他一年前的大陆之行不同的是，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岑所讲，这次是应大陆方面的邀请，因此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消息点出大陆方面邀请方为何，但目前既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的马英九此行还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而且从目前消息来看，他此行很有可能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会晤。路透社一日发表的消息称，会晤的时间有可能是4月8日。马英九基金会目前则只承认，最后一站北京将是这次访问行程的重头戏。此次大陆行因此更具有其政治遗憾。但这次不乏政治意涵的行程，希望向北京传达怎样的信息呢？马英九行前在桃园机场表示，他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紧张时传递台湾人民热爱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的确，自2016年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就任总统以后，八年间两岸关系从马英九2008至2016年的热络迅速降至冰点。北京当局以蔡英文不接受所谓九二共识为由，拒绝与民进党政府有官方的互动，而美中两国关系的快速恶化更令台湾海峡成为两大国全面战略竞争的一个焦点。2015年11月第二届总统任期已近尾声的马英九曾在新加坡与习近平会晤，实现了曾经兵戎相见的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60余年的历史性握手。但是这次历史性会晤却显然已经是两岸关系不得不做出新的选择的节点。习近平在会晤中称作是定海神针的九二共识没能赢得蔡英文政府的认同，而习近平2019年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上对九二共识的解读更令台湾方面感到不安。同年9月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抗争运动遭遇的镇压更令台湾社会对所谓九二共识的不同认知难以弥合分歧。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闪电访问北京之后，解放军战机战舰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几乎已经成为日常，而北京当局不承认有海峡中线之说之后，也在今年2月中的金门大陆级快艇翻覆事件之后否认金厦水域有所谓禁限制水域之说。换句话说，北京方面已经一再否认两岸间此前的治权分治默认。持续紧张的两岸关系的确需要找到可以沟通互动的渠道，但马英九此行的时机选择在蔡英文任期即将结束而新总统赖清德尚未上任之前。如果说马英九希望借此尽一己之力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化解许多两岸之间的对立的话，他此行显然既没有执政当局的委托，也没有台湾朝野共识。民进党政府表示尊重其行程安排，但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几天前表示期望前总统能避免加入有统战意涵的活动，并把握赴中时间为台湾宣示主权。而马英九两岸政策表述在国民党内似乎也并没有赢得 真正的共识。国民党副主席辛亚利言，自新冠疫情解封之后已经多次前往大陆访问，日前也代表国民党对马英九再访大陆表示乐观其成，并相信马英九此行对两岸关系绝对有和平稳定的作用。不过身为国民党现任主席的朱立伦却至今并未公开表态，而朱立伦不久前宣布将党内黄复兴党部转型为退伍军人委员会，也被一些观察人士解读为是在整合稀释党内深蓝统派的动作。目前担任立法院长的韩国瑜也未针对马英九之行发表公开的评论。在此之前，今年一月的大选之前，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提出的要信任习近平的表述，显然令已经当时进入竞选冲刺阶段的国民党候选人多有尴尬，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切割表态。国民党最后一次竞选造势晚会，马英九也并未应邀助阵。走上民主建设的台湾，虽然台湾主体认同不断提升，但并不乐见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间确实有马英九希望表达的和平心声，但如何达成两岸和平共处，台湾朝野显然并没有共识。无法凝聚岛内民间共识的马英九，此次北京行能对缓和两岸紧张关系发挥怎样的影响，确实引人怀疑。但北京方面却无疑可以从他此行中获得更多的利益。马英九4月4日将抵达陕西，并在那里参加在陕西北部黄帝陵举行的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黄帝祭典源自中华文化传说，但祭典活动在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后才重新恢复，并且不断规格升级，如今已经成为有国家意义的公祭活动，借此展示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各地华人共同的文化渊源。马英九这次亲自参与祭典活动，无疑也正合了北京方面的统战遗憾。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1日星期一，仍为法国的公共假日，部分日报没有发行印刷版。俄乌战争和以哈冲突的话题继续成为各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国内新闻重点则主要围绕与欧洲选举相关的话题展开。十字架报报道了法国外长到访中国的消息。为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并寻求增进双边关系，应中国外长王毅之邀，法国外长塞茹内4月1日抵达北京访问，两国外长应在钓鱼台举行会晤，法国外长还应出席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凡尔赛宫与紫禁城展览的启动仪式。除故宫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精品外，凡尔赛宫的近60件艺术品和珍贵物品也将展出。十字架报强调，法国外长为期一天的短暂访问是在俄乌战争、中东加沙地区的冲突以及朝鲜核威胁等异常紧张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下展开的，此行应围绕当前的各种冲突展开讨论，法国希望中国能够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继去年11月前外长科隆纳之后，法国外长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访华。科隆纳在访华期间重新启动了因疫情而遇阻的两国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不断加剧的消息。作为实力远超哈马斯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不断展示其打击强大敌人的能力，通过发射火箭和导弹以及无人机等行动加大对以色列的攻击，引发以色列不安。另据解放报报道，周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的空袭行动中打死了又一名真主党领导人，这是两天前在同一地区的突袭中击毙了这个强大的黎巴嫩武装运动组织的一名领导人之后，以色列的又一次战果。十字架报和解放报分别报道了以哈冲突的最新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透过社交媒体披露，以色列周日袭击了加沙中部地区的阿克萨医院，造成四死十七伤，所幸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无恙。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血腥袭击，引发以哈冲突已近六个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展开的报复性攻击行动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哈马斯方面称，至3月31日星期日，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万2700多人，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巨大破坏。以色列士兵将袭击目标特别瞄向加沙地区的各大医院，因为以军认为那里藏匿着哈马斯武装分子。以军称，自3月18日开始在巴勒斯坦领土最大的西法医院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已击毙近200名恐怖分子。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该医院目前仍有100多名患者和50多名医护人员。以哈双方关于停火的谈判陷入困境，休战希望渺茫。一名哈马斯官员周日表示，哈马斯运动与加沙地带交战中的以色列之间的立场仍相差太远，无法希望周日应在开罗恢复的停火谈判取得进展。尽管以色列总理周五为恢复谈判开了绿灯，但这只是表象，内塔尼亚胡对谈判并不认真，也不感兴趣，美国政府也没有真正施加任何压力。此外，关于俄乌战争的话题，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内接受媒体访谈时披露，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百辆仍可正常运行的旧的装甲车以及阿斯特防空导弹，作为向基辅抵御俄罗斯入侵提供新的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据十字架报报道，法国陆军使用的著名的 VAB 装甲车已有40多年的历史，正在被新一代的施救装甲车所取代。周六晚间，勒科尔内向论坛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表示这些陈旧的设备依旧运行良好，乌克兰将能够从中受益。另外，为响应基辅加强防空防御能力的迫切要求，巴黎还将为曼巴防空系统提供一批类似美国爱国者导弹的新的阿斯特30导弹。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本台台北特约记者罗元绍主持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今天率领20名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大陆进行11天参访，访团预计停留广东、陕西、北京，行程包括黄花岗72烈士陵园、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八达岭长城、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及北京故宫。盛传马英九北京停留期间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两人曾于2015年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谈，当时马英九是中华民国民选总统，马习会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谈。然而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马英九基金会淡化地说，马英九卸任总统已经八年，现在就是一般老百姓基于2015年共同缔造重要历史，当然希望有机会与老朋友碰面，但由于是客人，一切尊重大陆方面安排。马习两人可能在会面引发高度关注，马英九此行并非代表国民党，也不是去推动党际交流，究竟习近平图的是什么呢？他在二十大提出对台工作原则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推进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且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推进和平统一进程。此时，北京需要一个可以宣示两岸关系重大主张的平台，而他们认为马英九是一个适当的平台，选在这个时机有意拉拢台湾统派力量，试图对520就任的总统赖清德的两岸政策施压， 要知道马英九在台湾持续是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心中应该是怀抱着向习近平表达台湾人民要求和平的心声。但在新旧政府交接之际，如果他成为中共统战的工具，势必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表示，此行最重要是延续去年开始的两岸青年学子交流，让两岸民间敌意减缓，避免未来走向冲突，期盼借此推动两岸更多交流，同时也能稳定两岸关系与区域紧张情势。马英九去年访中，返乡祭祖是重点，这一次他将出席祭黄帝陵大典，这些都正符合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顺带宣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两岸分治至今75年，长期民调趋势可看出，台湾有超过60%民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远超过32%同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教科书里早年教导小孩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样的论调现在在台湾已难有共鸣。30多年来台湾学兴盛，大众研读台湾400年史以及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荷兰人让台湾浮现世界历史，加上考古人类学语言学和基因学建立了南岛语系的论述，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留下的遗绪和柔和日本文化的社会底气，再再加强了台湾主体论述。马英九以及他同一代的人在文化上认同中国，在台湾仍普遍受到尊重，只是从这个脉络呼喊统战已显得不敷时代需求。对于形象谦和的马英九以文化和青年交流的名义登陆，民众普遍认同他的努力可以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造正面的氛围，同时又不免寄望马英九，期盼他有机会向习近平争取让两岸回复到互不否认治权的状态，缓和眼前充满不确定的局势。北京一向坚持对台工作要掌握主导权，习近平要借马习会透露什么样新的政治讯息呢？台湾还在等待新总统形塑出新的两岸论述，现实上需要在马英九之外可以有更多政治智慧接力，为两岸良性互动创造有利条件，维护两岸关系和平以及区域局势稳定。以上是本周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以军撤离加沙西法医院，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就拉法攻势举行在线会议。俄罗斯进一步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莫斯科指控乌克兰特勤局长等人在俄领土实施恐怖袭击，要求引渡，被基辅斥为厚颜无耻。法中建交60周年，凡尔赛藏品在故宫展出。法国外长在北京呼吁中国就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法国外长表示经济脱钩不可行，北京表示希望进口更多法国产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上任一年内第5次访问台湾。马英九抵达深圳开始访中，可能4月8日与习近平相会。日美韩首脑将在北约峰会上举行会谈。日媒称中国军舰再现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土耳其在野党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埃尔多安承认执政党面对转折关口。塞内加尔新当选总统经济优先事项或重新谈判原材料协议。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新社北京消息称， 3月31号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在三月份出现了半年来的首次回升，这对正在努力振兴经济的北京政府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反映工业界健康状况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50.8， 与二月份的 49.1 相比有显著回升，高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表明收缩。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几乎一直都在荣枯线以下，只有9月份短暂超过50，这意味着制造业生产活动总体处于收缩状态。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在解读制造业 PMI 时说，三月份随着企业在春节过后加快复工复产，市场活跃度提升。2022年12月，中国取消了已实施近三年的抗击新冠大流行病的卫生限制措施，使得经济再次起飞。法新社的报道说，不过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已经乏力，目前家庭和企业信心不足，影响了消费，阻碍了经济复苏。史无前例的房地产危机、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和全球经济放缓也在削弱中国的增长引擎。今年三月，中国政府宣布2024年的 GDP 增长目标仅为5%。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加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并发行主权债券，以刺激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推动经济活动。迄今为止，这些举措的结果喜忧参半。不过，今年二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现了去年八月以来的首次小幅上扬，缓解了通缩的压力。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了 5.2%。是新冠大流行病时期以外30年来最慢的速度。另据彭博社指出，中国三月 PMI 指数超过了彭博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期中值 50.1， 并为自去年三月以来的最佳读数。三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从二月份的 51.4 攀升至 53， 超过 51.5 的预期。此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6， 比上个月升了 1.4 个百分点。不过，据高级统计师赵庆和表示，企业生产经营中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反映行业竞争加剧、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比重仍然较高。彭博社同样指出，中国在两会期间设定的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的目标，但考虑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长期低迷和持续的通缩压力，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北京当局今年向银行系统释放了更多的长期流动性，以刺激贷款。央行官员暗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下降的空间。中国中央政府还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以提振经济，并承诺提供资金鼓励消费者和企业更换旧商品，包括汽车和家用电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三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承认国内经济存在问题，并补充说，官员们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中国经济尚未见顶。与会者包括黑石高通的 CEO 在内的一批美国商界领袖，这是官员们努力恢复外国投资者信心的一部分。此前，中国二月新增外国投资再次放缓。 彭博社上周的报道也曾指出，自疫后重新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重新流入的努力收效甚微。持续的疲软凸显了外国企业出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其他国家的高利率而减少对中国的投资。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国际纵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7号罕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商学界的代表，引发广泛的关注。这次不寻常见面会的背景是，在经历了去年的外资大幅下滑之后，中国政府目前正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重返中国，也寻求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并且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本次节目我们就请旅美的中国学者李恒清谈谈他对这次见面会的分析，欢迎收听。
我想的信息量还是蛮大的。首先呢，这个他是在中国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一个叫中国经济高层论坛，或者叫高层对话会。这个会议结束了以后，专门请这个美国的这些 CEO 智库里的战略制定者呢一块呢来见面。所以这个呢是传递了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呢，他现在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的个人的魅力，他展示他的魅力呢，然后重新再把这个外资撤离的这个势头呢把它止住，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外商能够再回到中国，参加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建设当中。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另外一个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都是国务院总理参加，作为一个东道主会呢，专门有一天在钓鱼台呢，跟外资外商的大公司的这个 CEO 们一块坐下来呢讨论问题。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把中国的比如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啊，重要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呀，跟这个外商们呢有一个讨论或者有一个公布。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想呢听这些外商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听他们来讲，所以呢进行一个交流。但是这一次呢，李强呢没有参加，开幕式上呢做了一个讲话，然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传递的一个信息呢，那就是说，习近平呢认为呢，就是他的魅力比李强大，所以呢，他要专门要出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然后呢意思，只要他一出马嘛，中国的问题呢，由此呢就有了解决的办法。所以我想呢，这个呢是另外一个信息。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呢，那些外商们，出来呢跟在习近平后头啊。走到这个会场会见的这个地方，这些人呢个个呢笑逐颜开，说明呢西方的这些或者发达国家的这些大公司的 CEO 们，他们实际上呢还是对中国的经济呢是抱有希望，希望呢中国呢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或者是了解这个第一手的信息，最早的知道这些信息，然后呢决定啊他们是投资呢还是撤资，或者是继续投资呢还是保持现在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信息。另外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包括习近平边上的这个王受文，商业部部长王受文啊，然后另外一边呢是郑山杰，是国家发改委的主任，那当然都是习近平的重要的经济上的这个幕僚。所以呢应该呢说是信息量蛮大的。
信息量蛮大，但是现在也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外界比较关注的，就是不管是习近平还是其他的官员呢，都在说中国的经济具有充满活力，包括之前李强也是说要开放什么的。可是大家关注的就是反间谍法以及在香港的这个国安法，也是给这个外商很大的打击，导致23年的这个外资呢已经下降了80%。对你来说是一个矛盾吗？然后，
肯定是个传递的，像现在的所谓。这个做法哈，肯定呢是给外商呢吓得够呛，所以呢才会在不断的加速撤离。 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应该说，习近平这个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啊，他们对中国呢，这个从经济到民生到社会，他们应该说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基本的评估。那这个评估呢，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呢，应该是风雨飘摇，压力重重，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评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几年前习近平就开始呢，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共产党内啊，不是对外，在党内的多个场合呢，都在强调呢，说稳定压倒一切，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而且呢，他把这个话呢说得很透，就是说提之不在毛将焉附。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够执政掌握这个国家，那国家好坏跟我无关呢。所以呢，你们要知道，一定要把政治安全和政治稳定变成你们的核心的任务。这个就是这段时间传递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最后下去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维护政权安全，一方面呢是加强国内的政治稳定维稳，另外一方面呢，加强呢这个反对外来的这个渗透，那就是加强比如说国安法呀，然后反间谍法呀，这些呢不断的在出台，而且呢在舆论当中呢现在呢在不断造这个风。那所以呢，中国信息呢是不透明的，实际上政府数据造假呢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么多的因素啊，就使得境外投资者呢对投资中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风险呢非常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很多的信息披露公司啊就应运而生了。他们有的是在中国成立的，有的呢是在西方本身就已经是长期的几十年上百年的这种公司，然后进入到中国建 office。 所以像这些公司呢，最后呢他们就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得到了很多的西方投资者的青睐。因为什么？他们的数据呢他们更相信。所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现在呢把他们搜查了，有的还抓了人，抓了几个人。所以这样的话，这些外资啊就吓坏了，所以他们自己呢就会知道，感觉到了这个危险呢在一步一步呢在靠近，所以才会有你刚才说到的，说这个外商呢现在大量的撤资啊，直接投资呢减少了80%啊，然后后续呢还没有见任何的好转的机会，好转的那个曙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在看这个习近平和这些美国商界还有学界大佬在微笑着走进人民大会堂的这个照片，那么能不能显示出，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美国企业家实际上其实还是认为这个中国市场有他的那个一定的利益可以得到吧，不然他们也不会去中国的市场。
是这样的，就是说中国呢肯定是一个能够吸引别人的胃口，吊你胃口，能够吸引你去挑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啊有13亿人，接近14亿的人口，这么大的人口啊，即使是贫富分化呀，即使贫富分化严重的情况，它毕竟还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它还有这么多的消费者，各阶段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个什么呀？它有一个巨大的富有阶层。这个巨大的富有阶层我们曾经研究过，他这个阶层有多少呢？应该有2到3千万，这些人呢都是富可敌国的。那你想，在美国，如果在美国，美国有3亿多人口，3亿5千万人口，这里头要有2、3千万的巨富啊，那这个经济啊那一下就突飞猛进了。因为什么？这一块啊，这些人是真有钱，非常有钱，2千万到3千万，经济下行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受这个只是心态不好了，但是他们的购买力一点不受影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玩就想怎么花钱都可以。对于那些企业家来说啊，那是一个巨大的富的流油的市场，2、3千万人呢，它可不是一个小数。那些穷人我们不管，我们不弄，但是这2、3千万我要能抓住，那我也发了大财。在过去的改革开放40年啊，尤其是这个就是加入 WTO 以后，当时的政策就是什么呀？就是全民都是削尖了脑袋都要去挣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最后呢，那个叫江泽民那个时代叫做闷声发大财， 王岐山从这个做银行，然后呢到北京市，再到副总理，做抓这个经济、抓金融的副总理，所以他结交了大量的华尔街的这些这个大的 banker， 而这些人呢都已能够跟王岐山搭上关系为荣。为什么？王岐山抖一抖手，他就拿几个 IPO， 所以他们做 IPO 服务，多数都是通过这种渠道。他就希望什么？这些人为什么希望说，这个如果能够得到习近平的接见，能够跟习近平中国的老大能够坐在一起，与有荣焉，另外你可以拿到实惠。基于这些原因，所以他们呀都在那儿等着，等着。为什么呢？因为你那峰会都结束了，结束一天以后才接见，而且是晚上。所以你想啊，有几个忍不住的，有几个，因为他们那时候不确定习近平到底是来还不来。结果呢，有那么两个人、三个人走了，哎，但是其他的人，你看，大家都觉得我要能有这机会，我能跟他，尤其是跟这个最高领导人能建立这种 personal 的私人化的这种联系的话，那我可能会得到一些超级的好处。而且过去他们真的就是，这个习近平呢，这回展示了这个所谓他的魅力，但是呢，实际上外界呀反应并不强烈。反应呢，都觉得没看到真的东西，没看到真的东西。因为呢，如果要是真的看到什么巨大的商机的话，哈，大家会趋之若鹜，就会去报。但是没有，这个就跟这个在今年一月份李强去出席达沃斯，当时呢也传达的信息呢，内容跟这次习近平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要扩大开放，继续扩大开放，然后要行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然后这个。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建立一个好的国际化、一流的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就这三点。这回习近平讲的也是这三点，然后呢，当然加了一点，说有可能，你们不叫有可能，你们会马上看到，我们这边还有更大的改革的力度，改革的力度会出台，出台了以后对你们就是利好的消息，就是讲的这些话。当然，大家呢都说评价是什么？都说没有看到真正的东西，那你说为什么？大家在期盼看到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大家呢看到的你做的这些事儿哈，都没落到实处。那你说什么是落到实处呢？实际上落到实处的，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是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决定这个资源配置。但是中国不是。中国在习近平的十一年的执政过程当中，一直在推行的是东西南北中，共产党管一切，然后说白了就是他管一切，我说了算，这是他的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所有的外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们都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法治社会。如果是国王犯法与庶民同罪，那就是法治面前人人平等了。这个就是。西方世界和中国的那些企业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真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真正要进入一个法治社会，说白了就是把共产党的权力，把习近平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不真的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见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好不了。
非常感谢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本次国际纵横由艾米编播，下次节目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徒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庆祝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这一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后复活的日子。对于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来说，复活节无疑与圣诞节一样，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随着宗教的浸润，复活节和圣诞节一样，也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信奉基督教的各国庆祝它的方式也因地域和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地处东欧的波兰，复活节星期一是打水仗的日子。在北欧的挪威，复活节标志着惊悚季的到来，犯罪类的黑色小说占据了书店的橱窗。就是和法国一样地处西欧的西班牙，复活节的圣周是从节前四天，也就是星期四就开始了，而不是从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周五开始。在西班牙，周四已经被列为公共假日，圣周期间，在西班牙大小城市的街道上，仍然有许多纪念耶稣或玛利亚的宗教游行。此外，复活节也是品尝一种极具仪式感的甜点木纳的时候。在法国，无论是不是天主教徒，大家都会在复活节这天吃巧克力、烤羊腿来犒劳自己。家里如果有小孩子的，父母还会将巧克力制作的彩蛋、铃铛、兔子藏在自家的花园各处，让孩子去找。在寻找彩蛋、兔子的同时，也活动活动小筋骨，且最后的奖赏是甜美的巧克力。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法国人吃巧克力蛋的原因。巧克力蛋象征着生育和新生，让人联想起耶稣基督的重生。可为什么吃巧克力做的兔子，而不是其他别的呢？有三种理论。作为古代的象征，中世纪的习俗和17世纪的传说，总之，复活节兔子在法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在东部边境的另一边的日耳曼人。第一种说法，复活节兔子是中世纪早期的遗产，尤其是当时日耳曼人有个神灵，这个严厉的神灵与春天和生育有关。然而，象征星星的动物是兔子，这无疑是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野兔这种大兔子是一种繁殖力特别强的动物。雌兔在已经怀孕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次受精，一年最多可产下15只小兔。因此在当时，野兔等同于生育力，等同于春天的复苏。正如刚刚所说的，复活节是耶稣基督的重生，是万物复苏的时刻，也可能是异教的星星符号逐渐融入了基督教中。另一种说法则更多的与传说有关。在17世纪的德国，已经有了在复活节藏彩蛋的传统。据说两个孩子在花园里找彩蛋时发现了只兔子，他们相信母亲藏的彩蛋是兔子带来的，这就是复活节兔子的由来。再有就是在中世纪，虽然不清楚是为什么，但人们开始在复活节彩蛋上画上三只野兔交织组成圆圈的图案，渐渐的，兔子成为复活节的象征。最后还要讲一则澳大利亚的仪式。在那里，过度繁殖的兔子被认为是有害的，会破坏草场，因此人们更喜欢另一种小动物袋貂。袋貂的外形有点像只长歪了的兔子，鼻子尖尖，尾巴长长，但更重要的是它濒临灭绝，因此澳大利亚人利用复活节来引起人们对袋貂困境的关注，并筹集资金。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介绍，在法国的复活节。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4月1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选播由鲍们演唱的歌曲《Jardin》。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Arthu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我们再见。
Le jardin de mon enfance, entre les arbres et la violence. l'escalier qui supportait mes